的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今天我们高兴来到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哎呀，还没有开火，已经闻到香味了，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研究员刘伯宏老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他已经是我们快乐送到家空中老朋友了，是文字厨房的掌厨的啦哈，常常请他来煮几道文字菜肴给大家。哎呀，我觉得好棒！顾念的艺术，通常我都是从心理发展，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什么样的季节应该什么样的照顾。可是刘老师是从整个古道，在他整个文哲研究里面看到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的生，怎么样看一个人的活，怎么样看一个人的死。对照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觉得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些圣经的话跟真理都走在人类的前头，走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前头，所以我们来看哇，礼教不吃人，哎，真的是不吃人。原来如果我们还原生命的现场，跟还原他那样的一个教的过程，养的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人存在的本质。所以我喜欢刘老师说，是，其实礼教不吃人，我们做一个了解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更善解这些现在被我们不用的，还是被我们还在沿用的古礼，其实都有它的良善。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伯宏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特别要讲奉养。好，讲奉养，但是关于奉养之前，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教养啊，讲的一些生命的形成，教你做一个人的艰难，我们赶快请刘老师跟我们做一点点复习，也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请伯宏来。
凯欣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刘伯宏。我们之前上个礼拜谈到的是教养，好，那教养它有古代当然 不像我们现在对古时候的片面理解，认为说他们只是不断的复制，甚至考八股文，这种硬邦邦死板板的。其实古时候的教育呢，它按着你不同的年龄阶段，它区分小学跟大学，而他们在教养的过程里面非常强调的是体知，先于认知，就是说你身体力行去做，透过实践，透过做中学，然后去建构起它背后的知识架构，然后建构起你的认知，然后进而去改变你的情意。所以它是一个从技能、认知、情意的一个历程，它比我们现在片面的理解来得多元，来得立体。所以我上次有讲到它的古人对于幼儿的这个教养的进程有它的规划在，八岁开始入小学，然后开始学习小学应该学习的这些事情。那南宋的朱子就把这小学编成一本书，那归根究底小学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教你学会做人的样子，怎么样成为一个合宜适当的一个人的样子。那我们透过这个古时候的这些方法，他们的教材内容其实可以归结出来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他们强调的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历程，先小学再大学，大学要强调的是一个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了解君臣，了解上下关系的一个学习 内容，可是在此之前的小学它是一个预备，所以小学它不只学习我们看起来 或许很多偏重在一些技能，或甚至偏重在一些家事上面，可是它背后所孕育所 寄望的这个目标是要如何帮助这个新的生命，帮助这个幼儿当他进入到大学开始学习更严肃的议题，处理社会国家议题的时候的一个前置作业，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个，古代的教养其实很强调的是讲习并重，讲就是讲解，为的是要去讲明它的道理，学习呢，习就是练习，练习是为了让他熟悉这件事情，所以讲明其理，习熟其事，讲习是要并重的，它跟单纯的在课堂上的讲授教授它还是不太一样的，强调的是这个学习者的参与，学习者亲自的操作。再第三个是身教为重，言教为辅，怎么样给这个学习者一个榜样，一个观摩的对象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上个礼拜讲到这个成王周公把伯禽他自己的孩子摆在成王旁边，透过教导伯禽去引导成王做如何有一个好的学习。然后我们也看到古时候他说皇帝要怎么样教导培养一个太子呢，如何 培养太子，他会在太子的身边摆上大夫跟少妇两个师傅在，大夫是教导去告诉这个太子说父子君臣之道，然后呢少妇就是负责在世子的旁边去观察，陪着世子去观察这个大夫的一言一行，而且从旁做讲解，换言之大夫先讲解了怎么样做是对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开始就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标靶，然后在这个太子面前做示范。那在太子的身旁的少妇就会告诉时时的提醒太子说哦，你看这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以大夫为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会发现身教为重，言教为辅，培养这个学习者的观察能力，然后让他有一个愿意去学习模仿的一个态度，是古代教育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真的教你做一个人，
真的
从小到大就做一个人，
是
就是为了让你做学问，也是为了要让你懂得做人。
对，做人这件事情为先，你要懂得做人，你乃能才可能去做去有知识的建构，所以敬德修业，敬德为先，然后才去修他的学业，所以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他的先后顺序。那透过古时候的这个这种教养的方法，其实他提供了我们现在一些借鉴或一些提醒，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在谈这个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养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应，养就是在供应，我怎么样去供应一个年幼的生命他所需要的。那从教养里面我们会发觉，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对于一个学子来讲，什么是重要的？榜样是很重要的，okay， 在经典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他们在小学阶段他们都要去读《论语》跟《孝经》，所以经典是很重要的。再来第三，体验是很重要的。
所以等一下，这个很像犹太人，犹太人也是有成年礼，有经典的教育，对，律律典章，哇，
的确，
然后十二岁就要进会堂，是不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犹太人的成年礼里面，他必须要去诵读一卷经书，并且要成为他
妥拉，
对，他要成为他在他成年礼的这个过程里面做他第一次的讲道，要跟大跟多跟所有的长辈跟大众去讲道，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会发现经典对于一个年幼者他有一个引导提醒，成为他一生的这个指南，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所以这个养供应一个年轻人，供应一个学子，从古代的教养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榜样、经典，还有他的体验，自己亲身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第二个启示，我认为是古代的教养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古代的教养目的是帮助你成为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对古代 古代认为人呢，它的本质来讲就是仁义礼智。孟子说这个是四端、哦
嗯、
每个人其实都有这四件，都有这四个、
嗯、仁义礼智、嗯、
这四端是每个人品德里面有的好的种子、哦
嗯、
那这四个种子呢，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每个人都有 OK、嗯、可是因为他出生的环境，因为后天的各个因素，导致这四个种子不一定都发得了芽，不一定都能够长得好、
嗯、
教育的目的是在帮助，教养的目的是在帮助每一个人，让你原本与生俱来的这些好能够发挥出来、
嗯、
能够长出来、okay、所以教养的目的是在让一个人成为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嗯、
那教养跟现代的教育就不太相同，现代教育可能强调的事情是我怎么样让你的知识技能可以更新扩充、
嗯、
然后甚至可以 update、
嗯、
然后甚而被应用 被使用，那它也跟我们现在提倡国民教育不一样，国民教育它强调会是一种、欸、身份的认同，或者是族群的认同，或者对国族的认同，所以这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们在这个古代教养里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其实会有一些局限性在，相对于现代的教育现场来讲，或者 教育理论来讲，我们古代的教养其实它比较没有看重的事情是去做自我探索的这个部分、
嗯嗯
啊、我要你了解你是谁、啊
嗯、
然后我让你知道你的在这个伦理关系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嗯嗯
啊、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教养是成功的、
嗯嗯、
可是对于你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嗯、
你有没有什么潜能、啊
嗯、
或者是说你的特质是什么、
嗯、
这个部分在古代的教养里面它是比较不看重的、
嗯嗯嗯、
所以怎么样去缺少探索自我还有创造能力的培养、
嗯、是
这个是古代教养里面其实不太
是
不太看重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 看到保罗说的、嗯、我们的恩赐，有人有当教师，有人当先知，有人当牧师、嗯、有人、有可以、是耳朵，有人是眼睛，有人是嘴巴，
是
你看有人比较会讲，有人比较会听，有人比较会看、哦、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可是我们不都是、有、耳朵鼻子而已，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可是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自己的恩赐、
哦、
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会看到人有百般的恩赐，人有个人取向的成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神的形象跟样式的、哦、好， 这也就是我们的信仰超越了
文化，
超越了很多古道、哦、好，我们非常谢谢伯宏今天的到来，好，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了，我们下一段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了养儿防老，哎呦这个词真是有待讨论啊，到底养儿是不是要防老呢？那不防老、哎、我们从出生孕育的过程这么辛苦养了一个孩子，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吗？好，我们等一下来谈。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空中陪伴你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的是刘伯宏刘老师。好，伯宏来，快快快哦，这个题目真好啊。
我们谈养，就是从一开始从生养，然后教养，然后到最后我们从给予到最后需要被给予，
对，
所以我们要谈到抚养，谈到奉养，这些问题。当然最
这样子，如果以我为主持，你看我孕育生命，我劳苦终日养育生命，
是，
对不对？我劳心劳神教养生命，
是，
然后到最后我要被抚养了，因为我就老了嘛，
对
对，所以我要被奉养了，
的确
我要被转，就是被动了，
对，
好，很难哈。我先讲一个故事好吧。我讲一个故事，一个老人家，他83岁左右，在他70几岁，他就去登记一个非常好的安养中心，结果80几岁时间到了，他就自己保护个款款的，开开心心去住了。然后孩子很不能接受，你怎么没有让我们奉养呢？我们都可以奉养你，就住在我们家，还是住在我们旁边啊，我们养你啊，我们奉养你啊，你这样不是陷于我们不义吗？然后后来，但是他有他的说辞哈，我就讲到这里。所以今天要请你来谈谈这个，对照一下当今，对照一下你的古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我们付出了这一切，然后当我们到生命的尾端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对于给予者跟被给予者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它都需要一些智慧在里面，因为这里面都涉及到你每个阶段的需要跟考量，你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出来。我们现在讲一下好了，就是说常常现在人来讲，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奉养之所以成为负担，它往往是因为我们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你不得不是你没有理由说不的一个选择。养儿防老就是父母为我投注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多，我怎么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不陪伴他，不给予他，不帮助他。可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讲，这个给予跟陪伴已经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甚至已经压缩到他其他的面向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养儿防老这个词，这个观念是从哪边出来的。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观念比较明确的记载讲到养儿防老这事情，它其实是在南宋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南宋呢有一个人叫做詹植，这个爸爸呢爱喝酒，有一天喝了酒之后就把他邻居杀死，误杀邻居。那他孩子呢当时不在边上这样子，那这个詹植就被法院判了要死刑，因为他杀了人了这样子。那等到他孩子叫做詹惠明，詹惠明后来回乡之后知道他爸爸正在服刑而且准备要受死刑，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没有办法看见他爸爸就这样 受死刑这样，所以他就去击鼓申冤，他认为说他愿意以他自己的命来代替他爸爸的命这样子。那当然当时是不许可的这样子，因为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可是他非常的百般的表达他自己这个意愿，而且他觉得爸爸为他付出了这么多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养子防老积谷防饥，就是说养孩子就是为了当他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可以来替代他，就像是我平常的时候会堆积这些谷物收成，为的是当饥荒的时候来的时候然后来吃，
讲起来蛮合理的
代父偿命，情理所宜 我帮我爸爸，我的命是我爸爸给的，那我现在用我的命来还，这也是情理应当的事情、哦嗯、所以这句话是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出来的、
嗯、
他自己愿意觉得说我要代替我爸爸来承受这个生命的这个惩罚、哦、这样子，所以以前也称为养子代劳、
嗯、
OK 是替代他的爸爸、嗯、他一开始跟防这件事情，他防老并不是说是因为爸爸的需要，而是因为爸爸正面临一个生命的紧要关头、
嗯、
所以他愿意跳出来这样子、嗯、对，这是养儿防老这件事，这个词汇一开始的由来、
嗯、
典故的由来是在这里、哦
嗯嗯、
那他跟我们现在讲抚养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看他在当时的情境、
嗯、
这个词汇他发生的背景其实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并不是在讲说、哦、今天爸爸没得吃没得穿这件事情，他是在讲说他要 为了代替他爸爸、okay? 所以我们要先区别养儿防老跟我们谈抚养双亲这个事情他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嗯
哦、他是不太、
嗯、
一开始的时候不一样、
嗯、
但后来的人会把他放在一起谈、
嗯
哦、对、
嗯、这个还是真的蛮复杂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防养儿防老、
嗯、
那奉养就是说有一个情况，就是老人家他有钱你不需要给我钱，
是
可是在情感上在关系上在事物上、
嗯嗯、
啊电灯泡坏掉了、
嗯嗯嗯、
对不对，还有我去看医生、
嗯、
载我去、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照、
嗯嗯嗯、
生活的料理上，好像昔日你很小的时候你不会，
对
我照顾你，现在轮到我也没能力了换你来照顾，
对
不一定是在金钱的供养，
是
但是有的也包括金钱供养，
是
这也是无可厚非，
对
但是现在以我们当代来说，有人是你不需要给我钱，因为 我有退休金可以养自己的身，
是
可是在情感上在整个居住上、
嗯、
那另外一个是你不仅要照顾我这个，还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拿去读书了，
嗯嗯嗯嗯，
对不对？
对，
生个小孩，比方说，好，有的有这个样子的嘛，生个小孩就读到国外去了，那要花多少钱呢、啊
嗯嗯？
所以我淋漓尽致都用完了，那现在就换你们给我零用钱，养我的身，
是，
哎，养我的情，就是这样。
对，
像这就有不一样的负担的状态呀、啊
嗯嗯。对，所以其实你会觉得，我会觉得这个。谈抚养这件事情的时候，从长辈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有给不完的一个，他有只要他有他愿意完全的给出去，对，这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最近看到了一部电影，日本的电影、
嗯
哦、它叫做游山解考、哦、它是1983年的一部日本的片子、
嗯
哦、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它是讲的是
很老的片子嘞，
其实民国72年的片子
是，
对，
可是他拍的很前卫，
嗯，非常前卫。
就是说这个议题是现在，
对，
包括疫情阶段，
是，
对不对？
对，
到底要不要救？那如果那个医院都饱和了，
嗯，
那些老人家
是
还有年轻的，你要救哪一个哈？
没错，对，
所以他的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前卫。
对，游山解考在讲的事情是有一个阿林婆婆哈、
嗯，
跟她的孩子叫做陈平哦，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穷困的乡村里面哦。这穷困的乡村里面，因为物资缺乏，所以即便这个他们家里面开始有新进来的媳妇、
嗯
哦、新的人力进入的时候，阿林婆婆其实在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她不断的去把她会的事情传承给她的媳妇，另外一个事情是她想方设法的要说服她自己跟她的家人，她愿意遵守这一个
村
子的规定
的、嗯、
就是当70岁的时候叫有孩子就可以把这个父母嘞70岁的父母送到游山上去、
嗯、
然后让他在那边等死，讲白就是等死、
嗯、而且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就是反正就是送你进活坟墓这样的意思，
没错，所以这部片、嗯、我如果你有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父母 阿玲婆婆对于她整个家族来讲，她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去游山这件事情，对她来讲那是她唯一的选项，她没有不做任何其他的想法。
她那个选项也是代表着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对，
因为要省一口粮给新来的
对
媳妇，或是省一口粮给这个家越大的孩子越大的壮丁需要吃的，
没错，对，所以你会发现对父母来讲给这件事情、
嗯、
只要他有哪怕是死这件事情
也不计较，
他也不计较、嗯、对，所以这个你在看游山解考的时候，我自己看的时候是非常冲击的，因为里面你会发现在物资缺乏之下，各种的伦理的界限其实它都是在松动的，
对，
不管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性的上面的这些事情，因为要繁衍这件事情，所以它会变得非常的混乱，
是，
可是在这些各种的松动的环节里面，唯一不变的就是阿玲婆婆要去游山的这个决心是不会变的、
嗯、
就是说她要死这件事情，为这个家族死，为这个家族可以繁衍，为她的孩子能够顺利的活着这件事情，
对，
这个选择他要让自己死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做第二他想的，对、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对父母来讲给这件事情是非常的
自然，
非常自然，
理所当然，
对、
嗯、
然后你在片子里面你会发现说当孩子当他的孩子陈平背着他背着阿玲婆婆到游山顶的时候，他所进到的那个地方就是一堆骸骨的一个山谷里面、喔嗯
嗯、而且一堆老鹰，
对、
嗯、
那些
乌
鸦就是等着要吃死掉的人、喔嗯、對對，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地方、
嗯、
可是阿英婆婆就觉得那个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嗯、对，那当这个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对照是当陈平把他妈妈放在游山顶的时候，他回程的路上、
嗯、
他就碰到了他们村子的另外一个也是即将 也是正在
七十岁了，
对，正在把他爸爸背上游山路上的一个他的一个邻居、哦、可是这邻居就是显得非常的非常的极端，就是他连帮他爸爸送到最后一段的这个努力都不愿意，而在半山腰的一个峡谷旁边
就把他推下去了，
对，就把他爸爸推下去，
因为这个爸爸牙齿还很强壮、
嗯嗯、
他可以把那个绳子跟麻布
咬断
然后逃脱出来，
對，
可是他们就是不能让他逃脱出来，就是好像还要养你，我们就是粮食不够了，然后这整个习俗就是这个样子，
對對對，
所以他就干脆把你推下去了，
的确，好、
哦，所以这个，你的感想是什么？我们进一段音乐、嗯，再来讲讲到底父母对孩子负的是毫无理由、毫无保留，可是、等到中年了，看到老年的父亲母亲了，他是要需要去游山，因为我要结婚了。多一口，我要生孩子了，多一口、
嗯、
家里没有给你吃的、嗯、然后整个习俗都是这样弃老，哇，好，看了真的非常挣扎、
嗯、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这一部电影、嗯，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好，伯宏，讲到这部电影是有点沉重哈，我觉得很冲击。这样我很你看1983年他竟然拍的，但是我看的影片，他有就说对应现这一段疫情，到底我们看见体弱多病的老人家，或是比较弱势的、脆弱的，对不对？老人就是最弱的吧，因为我们整个生命世纪一路走来嘛，对不对？然后到底是不是强者生存，那弱者，我觉得他隐射的讨论这个议题，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看待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我们怎么样顾念啊老人，怎么样顾念老人家长者啊，所以这部电影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对照跟提醒啊。怎么说？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它有一个民俗学的一个观点，一个立场，就是说有很多的民族在他发展早期发展的时候，他
也有弃老的概念，
对，他会有弃老的这种习俗出现。那弃老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遗舍，就是遗，就是长者的女性，把这个遗舍弃掉的这个弃老或遗舍这个风俗其实是存在的。那这样的存在帮助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在那个资源有限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着眼在不是个人，而是着眼在一个族群，他要怎么繁衍，怎么让他维持生存这件事情上面，弃老是他们的选择。Okay。 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它被延续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思考的事情是，当你的物资是足够，当你的力量是充足的时候，为什么你还会继续保持着一个没有办法做选择的那种状态之下所做的这种牺牲？对，所以如果道德伦理，如果这个牺牲奉献报答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轴的话，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依准的话，
那你还是人吗？
对，你还能够说你是一个进步的状态吗？你是进入文明的状态吗？对，所以我觉得游山解考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固然有很多理由可以选择说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愿意，我们没有能力奉养双亲，我们固然可以有很多理由去拒绝去抚养我们的双亲，可是他要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我们难道活着是像古早远古时候的人一样吗？我们能够去说我们自己是人吗？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去报答这件事情的话，让我们即便是享受着充分的物质，可是我们仍旧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原始人的状态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对，这其实只是说明我们在道德上面的一种懦弱跟后退而已。对，所以我觉得游山解考给我的提醒是这样子。对，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对于抚养这件事情，传统有非常积极性的要求。所谓积极性的要求是，我们像在唐律里面，唐代的这个法律里面，他有定所谓的十恶，我们现在所谓十恶不赦。十恶，所谓不赦就是遇到特赦的时候，这犯十种恶行的他没办法
不能赦免
、他一定要把他该服的刑期处罚要服尽，叫十恶不赦。
也就是说这十个恶是没有特赦的，
没有特赦
权利，
对，你就是要为他付上完全的代价。其中第七项叫做不孝。不孝，什么样叫做不孝？在法律里面其实它有规定。第一个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直系尊亲属在的时候，就是你父母在的时候呢， 你如果主动的要求分家、
嗯、
或者是说财产
分配
、嗯、我自己要有一份、
嗯、
我不要跟父母混在一起、
嗯嗯、
我不要共用，
这个是叫不孝，
这是不孝、
啊、所以小儿子是不孝啊
对对，没错，
圣经里面的小儿子回家是不孝啊，
的确、嗯、他把这个东西要占为己有，
对，然后父亲还健在，你就说你把我那一份给我，
对，
其实这是不孝，
没错，这是不孝、嗯、所以那时候是这是要犯，这是要受处罚的徒刑、
嗯、
就是要做奴役、嗯、要做三年这样子、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供养有缺，供养有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的父母都在的时候，你有能力让他们过得好、
嗯、
而你不
没有做到，
你没做到，这叫做不孝，这叫供养有缺、
嗯、
OK、
嗯、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要被处罚的部分、
嗯、
换言之他要求的是，如果今天你有能力让你的父母有在随着他年长的时候他有一些额外对照顾需求、
嗯嗯、
你有能力状况之下你不去指引、
嗯、
这样的话是有，这是有问题的、
嗯、
这是要被检讨的、
嗯、
OK， 所以所谓供养有缺就是如果今天你家道 不足，你的经济能力不许可状况之下你没有办法供应、哦、那我们可以
另当别论，
另当别论、
嗯、
这 不一定属于犯罪、
嗯、
这可以另外讨论、
嗯、
可是今天如果你有能力而你不做
嗯
哦、那这是属于不孝、
嗯、
所以换言之我们对于抚养这件事情我们希望的是你希望你的是做到的事情是有能力就要尽力去做、
嗯
okay、所以古时候的表现是当因为老者他们的营养需要格外的补充 okay、
嗯、
所以当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时候像70岁的时候你要给他多预备一份餐点、
嗯、
在他饿的时候他就可以吃，
随时可以吃，
随时都可以吃，
然后60岁不要让他自己独饮，
对，
要你跟他共食，
对，而且一定要有肉，
对，
这件事情很
重要，共食他比较胃口开，
是，
所以我就说我们看见整个我们的古文明里面还是圣经里面讲的你一定要孝顺，所以圣经说最后孝顺让你再次长寿是带有应许的诫命的、
嗯、
对不对，
是
就是你诫命是理所当然要守的，不必还要给你什么犒赏、
嗯、
但是唯有这一条孝顺父母 你会得到上帝给你的犒赏，所以这个是上帝最喜就是很在意很注意的，
的确
好，那所以现在来了我们就看见说哦，原来那个你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就不可以让他没有，
没错，
你有就不可以让他没有，
对，你要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有你不能让你的父母没有，
对，
这样的一个想法它一直被保留到乃至于到我们现在，
是、
哦、对
是
我们现在
就是孝顺的核心，
对，这是一个就像老师讲这的确是一个孝顺的核心、哦
嗯、
就是我们怎么样不会让他后退到说今天我即便今天因为我有然后我可以去罔顾我父母没有这件事情，
是、
哦、如果我们推到这样我们就跟游山解考里面的状况
就是不孝，
就是那个样子，
对，
对，
对，所以游山解考他的不幸也是在于他是整个时代性的整个村庄的陋习，
对、
哎、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平是很孝顺的，
是
你看他多么不舍他多么不愿意，然后他妈妈多次要把自己的牙齿敲坏因为就表示他老了可以，可是他就是很健康啊牙齿也是好好的、嗯、可是他就百般的阻止要让他，那也不觉得他应该离开，
是
但是他就是所以他离开的时候还对他叩谢舍不得、
嗯、对对对、
哎、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你如果有就不可以让他没有，这个是孝顺。好，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好，今天文字厨房最后一道菜，来请博宏，来请。
对，我们现在就我们回到养儿防老这件事情上面，就刚谈到抚养的问题嘛。对，抚养其实你有你就不能让你的父母没有。
嗯，
对。那我们现在要回到养儿防老上面，我们之所以会有对他有一些扭曲的认识，我们会把它想成它是一种投资的概念，
然后被勉强的，
对，是被勉强的、嗯、好像父母养我是他为了投资他的未来，
对，利益交换，
对，他是一个利，好像利利，因为利己而要养儿、
嗯、
这会变成是这样子。
是，
可是其实这种想法在古时候也有一些人开始提出反对、哦、就提出质疑，就是说哦，难道父母养我真的是出于他的真诚吗？难道不是出于他的其他想法吗、
嗯、
所以他们会特地去刻意去扭曲这样亲情之间的那个必然性、哦
嗯、
例如说他们会认为说啊，你之所以会生孩子乃是因为当时你们两个一时的情欲的关系、
嗯、
这个东汉的王充其实他就是这样讲、
嗯、
对，所以我们因为这是出于一个偶然，这是出于你跟你的一个选择之下、
嗯、
所以呢你生下了我、
嗯、
那你也有必要，你有条件去夸张说你对于我的这份恩情吗、
嗯、
也因此这样子他反过头来去强调说你是有选择的，父母是有选择的，可是子女是没有选择的、
嗯、
对，那因为这样子养儿，你养我难道我就一定要回馈你吗、
嗯、
回报你吗？
这个感情不好才会有这种思维，
都会非常片面非常扭曲的去抢这件事情、
嗯嗯、
可是我们即便不谈孝这件事情、
嗯
哦、我们即便不谈家族伦理这件事情，
是
我们回过头来一个更普遍性的现象，
人跟人之间的
关系，人跟人之间，社会之所以会组成，其实它建基在的是一个
互惠、嗯、
互敬互惠，
是，
对，我们简称就是报、哦、
是，
这个报就是报答、
嗯、
报恩回报、
嗯嗯
哦、甚至你杀了我的家人我要报仇，
那也是报、
哦、这也是报、
嗯、
对，所以它是一个互惠的一个过程、哦、
然后我在我施我恩惠扶我一把，
是，
哎，现在是你有需要我也要
受人点滴报人涌泉、啊、
对，就是也自然的反应的，
所以报这个本质，其实报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就是互换互惠，
是，
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我有一样东西换给你，然后你有一样东西换给我，
是，
对，然后这个互换的过程当中它不只是一个基于生存、
嗯、
基于经济上的考量、
嗯、
它其实有更多情感上的连接
是
在这个交换的过程里面、
嗯、
人类学家曾经去观察过，在这个美拉尼西亚群岛这边，他们各个群岛岛跟岛之间距离非常遥远哦、
嗯、
可是他们会愿意花上很大的时间去横渡这个海洋哦，到另外一个岛上、
嗯、
交换什么，去交换那个不是经济作物也不是生产器具，而是一些礼仪用象征性的一些器具作为交换、
嗯、
这就让大家会觉得，让人类学家觉得很好奇啊，你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要吃饱、
嗯嗯、
而是基于一个很象征性的物品交换这件事情、
嗯、
对你们来讲为什么那么重要、
嗯、
你们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
嗯、
对，他们会发现说这样一个互动的模式，这个报的这个循环里面帮助了他们社会的凝结，
对，
帮助了这个族群的凝结跟认知，彼此的接受、
哦、是，
所以我们会发觉说我们今天即便不去谈孝这件事情、
嗯、
我们也可以去回到报应、
这个、概念来
看，报答来
看要不要养儿防老，
对，
对， 不对，
今天我受父母的恩惠我也理当要去回报他，
是，是，就像我们同事之间，比方说哎呀我今天还比较忙要接小孩，
是，
但我还没有做完这些事，
是，
那哎，好我帮你做，
是，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同事我帮你做，那你想看看下一回他生病了，他需要提早半个小时出去去看医生，他需要完成的事我来帮他做，
的确
也是可以啊，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整个互惠整个报是这样子、
嗯、没错，
那如果用在、父母的近期一生这样养你生你养生你养你，然后这样子的
保报你、
保护你、
嗯、
把毕生都投注在你身上，到最后哎，那个互惠报 是不是可以，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过去的传统很强，尤其华人传统很强调孝这个文化，哦，孝的品德，然后以至于所有事情我们归结到孝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哦，
被束缚了，
对，我们没有办法
被勒索了，
我们没办法被我们没办法 say no， 我们就是被勒索的，对。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孝其实就是报，人类普遍文明社会当中都存在报的这个行为，它一个具体脉络化的一个产物叫做孝，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即便不谈孝，我们回到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上面来讲，报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愿意去抚养，我们愿意养儿防老，愿意让我们的双亲在他们晚年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是，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跟动机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到底你说要怎么样才是真的有防到老，其实老以现在社会来讲，他能够享用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是，
对，
是，
所以他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陪伴，啊，
是，
我觉得罗马书里面讲得很好，就是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啊，要常以为亏欠，
是，
对，我们要常常会觉得我们他是不是还不够，
对，
在爱这件事情上面，
对，这样子，对，我没有做够的是在哪里，
是，
好，而不是把他做 多少我已经还给他多少了，
嗯，
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就是在一般人际都不是这个观念了，何况父母，啊，何况那个整个他是从我们的节目开始，我们就哈，生一个小孩这么麻烦哦，坐月子这么麻烦哦，
对啊对啊，
生养这么麻烦哦，
啊，教养，
嘿，还要穿背心哦，还要束腰哦，
对对对对，
哦，那个小 baby 还要这么注意他的肌肤，嗯，还要故意
三分饥与寒，
三分饥与寒，哎呀，步步都是艺术，
没错，
都是 不容易的哈，何况这样的生养的关系，这样的生育的，母亲之爱，父亲之爱，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伯宏带给我们养儿防老这个观念，期待我们大家有一点点不同的醒思，我们也期待在我们，过去一些陋习，可是因为那时候是没有的，现在不是没有，我们就不需要再以过去的陋习拉来说，好好，我们谢谢伯宏，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祝你全家平安快乐，谢谢老师，
谢谢凯欣老师，谢谢大家。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now.